要上，我们要继续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五章。我们要一起思想一个题目：超越的大祭司，超越的大祭司。我们要念希伯来书第五章一到十节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圣经这样说：凡从人眷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欺，唯要蒙神所造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欺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胜你的那一位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：你是遭做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基督在入体的时候，即大声哀哭、流泪、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造作麦基洗德的等次，称他为大祭司。我们一连几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耶稣的超越，耶稣超越限制，耶稣超越天使，耶稣超越摩西，耶稣超越耶稣呀。今天希伯来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超越亚伦。亚伦是谁呢？亚伦是旧约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位被高立的大祭司。所以这个题目也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超越所有的大祭司。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大祭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职分，大祭司到底是谁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大祭司都从人间显出来，奉派替人办理与神有关的事，为的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的祭物。原来大祭司的第一个主要的职分是在神面前为人献祭赎罪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祭司这一个职分其实不是单单希伯来人专有的，在当时的那一个时代，除了以色列人，其他的一些民族他们也有一些专职的祭司。因为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我们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到说，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面前常常应作神给他们的恩典，向神献上感恩的祭物。当他们在田里丰收以后，他们要把他们丰收的一部分拿来向上帝献上感恩。因为他们晓得，就算说他们劳力更重，如果不是神祝福他们，他们的劳力就会归于徒然。这一次沃拉克大水，台湾损失惨重，中国的损失也不小， 不但房子倒塌，许多人死亡，农作物损失的非常非常大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正是让我们看到天灾是在人类控制之下，是在人类控制之外，人不可能控制这一个整个的宇宙与自然。就算说我们很辛苦的劳力耕作，但是天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人实在是无可奈何。各位，所以当这些人他们在哪里收成的时候，他们要向神献上感谢，因为虽然他们是劳力耕作，但是如果不是天上的神赐下雨水，赐下好的阳光，他们的努力就归于徒然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一直到今天，虽然我们不是活在农业时代，我们岂不是也一样？今天我们头脑再聪明，我们力量再大，如果不是神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一切的一切都归无用。今天早上我打开一个 email 看的时候，有一个在我们印尼的神学院的校友，他写了一封 email， 他说请大家为他及他哥哥的一家祷告。他们两兄弟都是牧师，他哥哥印尼时间就是昨天了，因为今天他们是已经是礼拜天晚上了，礼拜天早上，印尼时间礼拜天早上，他的这一个哥哥到教会讲完道，开展之会，开完展之会回去的时候，开车跟一辆摩托车相撞，结果这个哥哥竟然在那个车祸中失去生命，45岁，很年轻的一个牧师。汽车跟摩托车相撞，开车的人会离开世界，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？应该是骑摩托车的会容易丧失生命，这个反而是开车的。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人的生命实在不是在人的掌握之中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健康，我们有生命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切，岂不是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吗？祭祀的这一个职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要懂得怎么来到神面前向神感恩。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有五样最重要的祭，这五样最重要的祭就是在这里所说的，他们在神面前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礼物就是自愿馨香的祭，不是被强迫的，是他们自愿的心甘情愿的来到神面前献祭。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讲了这三个祭，我们在念利未记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。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三种的祭：燔祭、素祭与平安祭。他们是自愿的，存着感谢的心，心甘情愿的献祭。这里说除了礼物以外，还有赎罪的祭物，那就是赎罪祭、一赎愆祭。这是被规定的，因为人做错了事情就要赎罪。这两种祭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中，我们可以说馨香的祭是我们用口赞美上帝，是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，是用我们的钱财来奉献，是用我们的力量来为神工作。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的感恩之祭，我们用我们的思想、言语、生命、力量在神面前，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奉献。赎罪祭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错，我没有办法真正赎罪，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死，使我们的罪可以因着耶稣所流的宝血得了赦免。耶稣来到这一个世界上，他是比地上的任何祭司更超越。祭司的工作是为人献祭，耶稣以他自己的身体来献祭。祭司的第二个工作乃是代表百姓。圣经说他能够温和地对待那些无知和迷误的人，因为他自己被软弱所苦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祭司他们清楚晓得他们自己也有软弱，他们也需要神的怜悯，他们也需要神的帮助。当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利未记第八章，当亚伦要被安立的时候，他需要先在神面前献祭，他需要自己在神面前赎罪，不但一次，而且是两次。第一次是摩西来主持那个献祭的仪式，代表亚伦跟他的四个儿子献祭。第二次，亚伦做了祭司以后，他要再一次跟他的四个儿子在神面前向神献祭。不但这样，当他们犯过错以后，神立刻刑罚。当亚伦的两个儿子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做事的时候，神就刑罚他们。所以亚伦及祭司们都很晓得，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遵照神的命令，神是不喜悦的。所以他们可以了解到百姓的软弱，他们可以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一个世界上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子，要让我们晓得耶稣可以体会，可以明白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一切。既然我们在世上面对着许多许多各种复杂的环境，很多很多情形是别人不晓得的，我们常常觉得我心中的苦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别人都不知道。你讲给别人听，别人不一定可以跟你一起分担。我们心中的快乐，我们也不一定可以跟别人分享，因为当我们把我们心中的快乐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别人不一定跟我们一起有一样的快乐。但是我们心中的忧，我们心中的苦，我们心中的乐，我们心中的喜，都可以告诉耶稣，因为耶稣他经历了这一切，他知道他可以代表我们。地上的大祭司除了为人献祭代表百姓，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的，地上的祭司一定是要蒙神选召，是神自己呼召他们的。这个职分不是他们自己要就得的，是神因为这批人利未人对神的忠心，神拣选了他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按照着古时候他们那一个传统，他们每一次献祭的时候都是一家的长子在献祭，每一个家庭的长子就代表整个的家族献祭。所以其实在以色列中东那一带，就像我们华人一样，长子的位分是相当高的，犹太人的长子可以得双重的产业，当父亲分财产的时候，长子是拿双份的，所以长子有极高的位分，不是 单单因为他是长子，而是更因为他可以代表整个的家庭献祭。以色列人是这样，埃及人也是这样。所以当神刑罚埃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用十个灾难刑罚埃及，最后一个灾是什么灾？最后一个灾就是击杀长子，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被神击杀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神说长子都是属神的，以色列的长子都是敬拜上帝侍奉神属神的。但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让长子出来在神的殿中侍奉神为神工作，所以神就拣选了利未人。在十二个支派当中，神拣选了利未支派这个支派的人来代替其他十一个支派的长子。所以利未人他们是代表整个的百姓，蒙神特别拣选出来侍奉上帝的人，是神所拣选神所悦纳的。犹太人他们非常尊重这个大祭司的职分，他们尊重亚伦的那个体系。然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不仅有大祭司的资格，耶稣的资格比亚伦的资格更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圣经这样说，基督没有自己正气做大祭司的尊荣，而是那位曾经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是你的神，荣耀了他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神自己定下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，是神定下耶稣基督成为代表百姓，代表信他的人在神面前可以向神祷告，可以向神祈求，可以救赎人类的大祭司。这是神所定的，他不是一般的人，他乃是神的儿子。他不是一般的人，他乃是道成肉身，神降临在我们当中。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所喜悦，神所悦纳的。耶稣大祭司的职分，让我们看到他体贴人的软弱。圣经说，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曾经流泪大声祷告，恳求那一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神，因坐他的近前就蒙了阴影。耶稣基督是合格的大祭司，他可以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体谅我们的软弱。圣经说，他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，他降生在这一个世界上，他受人间所受的饥饿、疲惫、困苦、疼痛，然而他却跟我们不一样的是，他没有犯罪。耶稣基督在这一个世上，他晓得人心里所想的。耶稣基督在这一个世界上，他面对着钉十字架的挣扎。所以在这里有一句话说，他虽然是儿子，曾流泪大声祷告，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神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是全能的神，他可以救人脱离死亡。当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在哪里大声的流泪祷告？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大声的流泪祷告。有人因着这一节圣经节以为说， 耶稣大声流泪祷告，求神使他没有经历死亡。其实这不是很对的解释。在这里说流泪大声祷告，恳求那位救他脱离死亡的神。神是可以救他脱离死亡，但是你想耶稣是求神让他脱离死亡吗？不是。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。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做拯救人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很清楚地说我要被钉受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为什么在这里他说大声流泪祷告呢？他祷告什么呢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般的洁净家相信耶稣大声流泪祷告不是为着使他不上十字架，耶稣大声流泪祷告是为着他可以承受十字架的苦，是为着他爱他所要救赎的人类。十字架的苦难是一个极大的苦难，十字架的刑罚是一个被神颜面不堪的刑罚，被神离去的刑罚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刑罚。但是耶稣愿意接受这一个刑罚，是因为他为着可以担当你我所犯的罪所带来的刑罚，所以他大声的流泪祷告使他可以承受这一切，因为他有一颗愿意的心，他愿意为我们担当我们的刑罚，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。神听了他的祷告，路加福音记载，当耶稣在克西门尼园祷告以后，有天使加力量给他。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祷告什么呢？他祷告求神给他力量让他可以爱我们，求神给他力量让他可以救赎我们，求神给他力量让他可以为我们死，是一个这样的祷告。他成就了这样的救赎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向神求帮助，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，把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一切告诉耶稣，因为他体贴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，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今天我们人在世上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限制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能做的事情。然而耶稣基督他了解到我们一切的一切，他愿意为我们担当这一切。耶稣基督他被称为大祭司，他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重宝，他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代表，他可以代表我们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他可以代表我们，因为他经历了，他晓得我们所面对的一切，他可以代表我们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神悦纳了他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什么叫做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？神的宝座是荣耀的宝座，神的宝座对我们相信他的人不是一个审判的宝座，却是一个施恩的宝座。当然我们可以说同样是一个宝座， 这个宝座对相信他的人是一个施恩的宝座，对不相信他的人是一个审判的宝座，刑法的宝座。就像我们如果用世界上的情形来讲，就像法官的那个座位，法院的法官对犯罪的人是一个刑法的座位，但是对按正理而行被人亏负的人，那是一个施恩有恩典的座位。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来到神的台前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是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。因为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我们一切的过错，我们的罪，对应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而得了洁净，得了赦免。所以我们今天只管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怎么能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呢？不是凭我们自己有什么本领，并不是凭我们自己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东西，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是因为耶稣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，他代替了我们，所以他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，我们可以没有惧怕的来到神面前。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，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所有的，而是凭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无可夸的，所以圣经说我们来到赐恩的宝座前是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他等待我们，神他随时要赐恩给我们，神随时要让我们可以得他的恩惠。今天我们来到他面前，我们要得怎么样的恩惠呢？我们要得的恩惠不仅是在地上的恩惠，我们更要超越这个地上的，得天上那个为我们永存的那个恩惠。我们今天所要得的不是单单在地上这短暂一下就过去的恩惠，我们要得永远在天上神为我们存留的祝福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记得这一节的圣经节，使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蒙怜恤得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不但得在地上的帮助，也得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我们低头祷告。